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十讲，愿望得以满足。路加福音五章17至26节。2019年3月24日，普杰西牧师。2019年3月24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们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到教会来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又需要的人，有些需要是很紧急的。比如某样东西使我们上瘾难以控制，信用卡欠债太多，夫妻关系出现危机，这些需要是那么明显，或者至少对你来说是那么明显。假如有人问你，今天早上你想要神给你什么？答案很容易，对吗？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是，为什么耶稣没有把我们看上去很需要的给我们，并且这些都是好的事情？假如耶稣把这些都给了我们，假如神把我们急需的赐给我们，假如神把我们生活中的难处给解决了，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，生活就正常了吗？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里，这个人的需要的确非常大，他们把他带到耶稣这里来，就像圣经教导我们遇到难处时应当做的。但是基督解决他的问题时采用的方式却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，希望通过我们的学习讨论，能够使我们懂得自己的需要是什么，理解耶稣是如何满足我们的需要的。因为他的确应许说，他必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为的是他的荣耀。下面就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。耶稣在一所房子里教导人，各地的人们并许多有病的都到他那里来，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场。他在教导人们神的国。有几个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，心想或许耶稣能够解决他的问题。但是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人，他们根本进不来，没人给他们让一条路。你们或许也有过类似的经验，去参加音乐会，可是迟到了，你想要挤到前面去，但碰到像我这样自私的人，拿出打篮球用惯了的胳膊肘子说，你想要到前排吗？那么下次早点来。这就是他们遇到的问题，屋子里拥挤不堪，别说抬着摊子，就连他们自己也根本进不去。他们商量一下，唯一的方法是从房顶上下，因为当时大部分都是平顶房，侧面有梯子。于是他们在房顶上扒开一个洞，把摊子从洞里堆下，放到耶稣的脚前。想象一下吧，这是多大的功夫，一路抬来，又爬上房顶，扒开屋顶，再把摊子堆下，终于来到耶稣面前。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一刻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。5章20节，大老远抬着来的，又上了别人家的房顶，还不得不把房顶扒开，好不容易来到耶稣面前。这人的需要实在再明显不过了。谁能料想得到耶稣只说了声，你的罪赦了。我们一直来教会惯了，听到这句话觉得挺好。但你还是要替那些人想一想。他们难道不觉得有点失望吗？就好像你们在圣诞节看印记英文 Hallmark 电视频道，你们有些人听到这些可能马上就起了提起兴趣，或者干脆闭上了耳朵。我不知道谁最感到失望。小约翰体弱多病，个子特别矮小，从小就坐在轮椅里。他的朋友们认为，只要把小约翰带到圣诞老爷爷那里，他的圣诞心愿一定能得到满足。打听到了今年圣诞老爷爷在哪个购物中心里，于是他们把小约翰带到圣诞老人那里。圣诞老爷爷看到小约翰和他的朋友挺感动的，就对他说，别担心，我知道你想要的圣诞礼物。圣诞节早上，小约翰睁开眼睛，心里一阵激动，想下床看看他的圣诞礼物之一只可爱的小狗狗，可是他还是无法走路，他很失望。但是印记在后来的几集里让那只小狗成为他的最好朋友。这个摊子的心里肯定有这种失望感。有人或许会问，你是在把耶稣和圣诞老人相比吗？根本不是。但这往往是我们对耶稣的态度。我们常常把耶稣基督当作圣诞老人，带着自己认为最紧迫的需要到他那里，期望他会满足我们的需要或者解决我们的问题。他若没有满足我们，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失望。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并不是要使人失望， 但耶稣肯定看出了摊子身体上的需要。他的朋友们心里大概在嘀咕，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大老远的把他抬来，你只说了你的罪，赦了一句话。毫无疑问，这个摊子想得到医治，成为一个正常人，而基督给他的是宣布罪的赦免。这个人的需要就像我们的需要一样，是那么明显，不论是婚姻、孩子、工作等等。但耶稣说，这些不是你们最大最紧迫的需要。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引起争议，也不单单是属灵。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在教导所有在场的人，在教导我们。这个人的最大需要，他周围那些人的最大需要，我们的最大需要是解决罪的问题。能够起来走路是个摊子很大的需要，但不是最大的需要。同样，今天早上你们带来的需要是真实的需要，但不是你们的最大需要。神即使满足了我们的需要，解决了我们的问题，要不了多久，新的问题又来了。于是，我们与神的对话又变了。我不知道，假如耶稣给了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，你会满足吗？你会是幸福呢，还是被毁灭？因为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。耶稣一上来没有立刻就满足这个摊子看上去最急需的，而是宣告他有比瘫痪更深的问题。对耶稣这句话的含义，最感到不满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就议论说，说这说亵渎话的是谁？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5章21节。你的罪赦了，什么罪？他的罪和耶稣有什么关系？当时犹太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，神早就规定了一年一次的赎罪日，祭司献祭之后宣布他们的罪得了赦免。但是哪怕是祭司们本身都没有赦罪的能力。而这里耶稣从来不认识这个人，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以致他可以说，我原谅赦免你。法利赛人马上就把他们的神学知识加以应用，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，唯有神能赦罪。原因很简单，所有的罪真正得罪了的是神。这一点我们也知道，诗篇51篇说得很清楚，对吗？大卫不仅犯下了奸淫罪，并且谋杀了那个从他那里夺来的妻子。他向神认罪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面前行了这恶。诗篇51章4节。我们听了之后都忍不住要问，那么那些被得罪了的其他人呢？但是大卫知道，到头来他必须面对的，必须交账的，也是那将要审判万人的，是那位圣洁又圣洁的神。他所有的离开神要求的行为，得罪的就是这位神。罪的最大最终结果都是反对神，也只有这位神能够赦免人的罪。假如我到你家里来探望，你告诉我你们家已经快付不出房贷来了，我对你说，你的房贷免了。当然你并不欠我房贷，你欠的是银行，那家银行大概是不可能同意我的宣告的。同样，耶稣若不是神自己，他在这里所做的宣告是没有效果的。基督在这里所做的宣告具有极大极深的含义，他宣布，我对那些得罪了圣洁神的，我可以赦免他们的罪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关键问题是，你是谁，竟敢对人说你的罪赦了？因为赦罪是眼睛看不见，科学上无法证明的，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，而起来行走是可以看得见证明得了的。耶稣是对他们说，假如我说了起来行走之后这个摊子还是起不来，那么就证明我说你的罪赦了是假的。让我们思考一下这段经文呢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，就对说，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？或说你的罪赦免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5章22至23节。请注意路加的描绘，那人当众人的面立刻起来。5章25节。罪的赦免意味着被神悦纳，加入神的家庭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这个人来到基督这里， 想要过上正常，比从前上美好的生活。没料到因着基督的怜悯，他不但能够行走，自己的罪竟然得到赦免，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想象一下吧，假如耶稣只是叫他起来行走，他当然会得到医治，可以走出去。有一天他仍然要死去，什么都完了。对耶稣来说，医治瘫子不是件难事，他只要一句话就行了，并且他已经这样做了。但赦免人的罪却让他付上了最大的代价。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说一下，你的罪赦了。赦免罪必须付上代价来满足神的公义。因此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，他知道将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。真正的赦罪必须流血。今天早上你到教会来，或许神满足了你的一部分需要，没有满足你其他的需要，你怎么信靠神呢？这段经文就是答案。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生活在因着罪所带来的不幸的世界上，最后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死亡吞噬，神使他复活，胜过了死。你应当感谢神，他没有听你的所有祷告，没有满足你一切的愿望。假如他这么做了，或许会暂时改善你的生活，但那不会是永远的。但他满足了你自己都没有寻求的需要，就像这个瘫子一样，他来只是为了能够行走，但基督确实给了他永恒的生命。今天见到来，他对你说，你可以信靠他，不是因为他是圣诞老人，而是因为他所赐给你的，使你可以信靠他。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他的智慧高过你的智慧。他的目标不是为了你暂时的快乐，而是使你成为完全人，不是今生的生命，而是永远的生命。愿你懂得，无论你的需要有多大，都是今生的暂时的，基督已经满足了最大的需要，你的罪已得赦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，今天早上我们听到耶稣对那个瘫子所说的话，你的罪赦了。你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所听到的正是这句话，神通过他儿子的身体和宝血向你做此宣告，你的罪赦了。神的确为了你的好处，也说明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，我们的选择永远都是引向死亡与毁灭。但神愿因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，来把我们从自己的糟糕的愿望里拯救出来。今天早上他再一次来救我们，因为我们里面这部分糟糕东西还是没有改变，总是倾向于我们以为对我们有益的事情。这位已经赐给了你永生的神，不会让你一直被可悲可怜所缠住，而是要把你在基督中带入完全，使你可以在末日站立得住，听到神的宣告，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现在可以进入基督的喜乐。愿你们相信，不单单是因着话，并且是因着你们可以碰到尝到的这饼与杯。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，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，受过洗的，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人设立的。若这是你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国做隐蔽之下，圣徒难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。
主恩慈业众生，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多江流水，浪涛万象众生，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来不留余恨。
真身是